我们迎接每一天，重燃生命新希望。
让我们开创每一天，绽放生活的光彩。
让我们珍惜每一天，爱神、爱人、爱自己。
让我们手牵手，一同拥抱每一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这个节目，我是凌云，壮志凌云的凌云。在今天的《神的叮咛我最爱》的栏目中，我们继续为您请到了王继雄弟兄来为您传讲神宝贵的话语。在上个星期一的节目中，他不但是分享了神宝贵的信息，同时呢，也分享了他生命中很宝贵的经历。希望每一次《神的叮咛我最爱》的这个栏目，能够再一次激励起弟兄姐妹热爱神话语的心。就好像诗篇119篇的诗人他这么说：我何等爱慕您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我若不是喜爱您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心越来越渴慕神的话语，喜爱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不断地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让神的话语不断地成为我们处世的智慧，成为我们生活的力量。
神的叮咛我最爱。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王继雄，三横一竖王，一年四季的季，英雄的雄。今天很高兴又有一次机会在空中与大家来分享记载在圣经里面耶稣所说耶稣所行的事，给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启发和带领。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真以色列人。我们来读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43到51节，约翰福音第一章43到51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今天这个时代是缺少真实的一个时代。我们都喜欢讲人喜欢听的话，我们很不容易，也不愿意跟人家说真实我们想要向他说的话。今天在这段圣经的里面，当一个对耶稣有这样一个不礼貌评断的人，耶稣居然夸奖他，这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学习呢？真实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福分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重点。其实在这段圣经的里面，耶稣好像只有讲了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夸奖拿但业说，看哪、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第二句话耶稣对拿但业说的，乃是说，其实腓力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已经看见你了。第三句话耶稣对拿但业说的，你只要一直这样的真，有一天还要看见更大的事，就是有神的使者在我的身上上去下来。弟兄姊妹，为什么真以色列人成为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呢？难道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有很多不是真以色列人吗？耶稣所说的真以色列，只是指以色列人所生的以色列人叫真以色列人吗？我想不是的。耶稣讲到的真以色列人，乃是在神心目中要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拣选人出来所成为神见证的那一种人。原来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是被上帝从当时的世人当中呼召拣选出来，成为以色列人祖宗的这样的一个人。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呢？神不但要赐福他，而且还要让他的家，让他的这个民族成为一个国家。神真正的心意，赐福他以后， 要让这一个民族成为万国的祝福，以色列人能够成为当时那个时代里面万国的祝福吗？似乎当时的以色列人已经失去了神呼召他们祖先成为以色列人的这一个目的。真以色列人乃是能够体会神呼召他们祖先的心肠，而愿意朝着这个方向真正去遵行的人。既然耶稣说拿单业是真以色列人，那么是不是相对于拿单业，其他还有的一些以色列人，在他们中间可能有些人已经不是真以色列人了？今天对我们来讲，会不会也是从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有很多人开始成为基督徒，一直到了2000年以后的今天，有哪些人是真基督徒？我想今天从这一个题目里面，让我们有一点思想。原来在当时的犹太社会，以色列人当中大概有三类，一类法利赛人，他们是看重宗教的，还有一类人，我们称他为撒都盖人，他们是掌管着犹太人权力的，还有一种犹太人就是分锐党，就是一种改革的。曾几何时，神的百姓的盼望不是弥赛亚自己，以色列人的盼望，他们已经变成想要用宗教来维系他们这个民族，想要用权力来维系他们这个民族，想要用一种改革来维系他们这个民族，而他们忘记上帝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启示他们，只有弥赛亚是唯一他们的拯救。同样，今天我们也没有很多的神的儿女基督徒，我们觉得我们家庭的难处，我们在世界上面的生活，我们遭遇到人生的问题的时候，好像还有许许多多的办法，除了弥赛亚救主耶稣以外，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宗教的虔诚，或者抓住世界上什么样的权势地位，或者有种什么样的改革来改变，成为我们心里面的盼望呢？在圣经的里面，神没有办法称这样的人是真以色列人。至少我在圣经里面看见有一群真以色列人，他们是一群等候弥赛亚的人。他们怎么会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神所应许要赐下道成肉身到世界上来成为他们救赎的这一位弥赛亚呢？最早是施洗约翰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了。原来施洗约翰替耶稣在施洗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耶稣的身上，这是他看见的。而且施洗约翰耳朵里面听见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真实的见证就带给了真实要寻求弥赛亚人的一个看见。本来安德烈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当施洗约翰跟他讲说耶稣才是弥赛亚的时候，安德烈他就跟随了耶稣。安德烈有一些的朋友，像西门了，像腓力了，都是与他同城的人，这一群人还有拿单业，都是寻求弥赛亚的人。所以当安德烈把这样一个他经历的跟随的弥赛亚来传扬的时候，他的朋友也跟随了。其实今天有多少人能够真实认识耶稣是救主呢？一定是那些真实经历耶稣的人，做见证的时候，对这个世上一切可以解决人类问题的方法开始绝望，开始失去信心的时候，你不要灰心，因为耶稣他才是上帝赐下来唯一可以拯救我们这个时代的救主。拿单业他心里面是寻求弥赛亚的，耶稣知道他的心，就说你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大家会不会觉得很稀奇啊？一个说错话的人最后可以遇见真实的救主。原来我们的主不在乎别人对他的感觉是对还错，我们的主在乎的是我们内心深处真实寻求他的心，他就会让我们遇见。我们的主，我再说，他不在乎我们外面对他有多么的抵挡，说了多少不礼貌的话，我们只要是一个真心寻求耶稣的人， 他就会让我们遇见。耶稣说，你是一个真以色列人，而不计较拿单业对他的不礼貌。各位弟兄姊妹，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有过这样的真向着耶稣的真吗？若是你真正有向着耶稣的真心，耶稣的应许要成就在你生命里面。他说，寻找的就让他寻见，叩门的就为他开门，祈求的就让他得主。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诗歌，我还会再回来跟你分享成为一个真以色列人还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祝福。
来到主前，谦卑跪下，献出我心意，我心中伤痛，我眼流泪，主必不轻看。人生道路如此坎坷，有许多无奈，我来到主前，叩门寻找，恳求主开路。主，我要遇见你，主，我心渴慕你，主，我只要有你，生命在路与我同过。主，让我遇见你，主，让我得着你，主，我要你自己，主，你自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继续跟你来分享耶稣心目中的真以色列人。耶稣怎么会知道拿单业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呢？这就是在耶稣的第二句话里面，耶稣知道拿单业真心寻求等候弥赛亚，所以他就不在乎一个人在还没有认识耶稣以前对耶稣的定论和批判。耶稣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已经看见你了，这是我从前一直不懂的。为什么耶稣讲了这句话以后，拿单业马上就能够认出你就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呢？这是我自己心里面的一个猜测，因为我有这样的经验嘛，别人都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在那里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我在向神祷告，别人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相信在无花果树底下，拿单业看见当时犹太人社会一切的乱象，各方面的败坏，以色列百姓的痛苦，他心里面有一个迫切的祷告，希望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快快的降临。我真的这样的相信，拿单业在无花果树底下迫切的祈求弥赛亚的来到。所以当耶稣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已经看见你的时候，突然拿单业有一个真实的感受，他不是弥赛亚，怎么会知道我在无花果树底下的事呢？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的难处有的时候甚至也不晓得怎么向人开口，但是当我们真心寻求耶稣的时候，他会成为你生命里面的救主，他也根本就是你生命的主。 你只要向他迫切的祷告，你真心的，你就会认得，你会知道他就是那一位神所应许来到世界上能够拯救我们的主。拿单业他遇见了这样的一位主。各位朋友，在这个时候，在生活的上面，我们可能也会碰到那些对我们的评价出言不逊或者不礼貌的人。今天这个社会为什么这么虚假？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别人对我一个不实的指控，或者对我的一个不正确的观念误会了我对我的评价，我们就非常的不能接受。我们会表现在我们以后对他的回应的上面，对他做出一些类似的不满的表情，以至于慢慢慢慢的，这个世界的人就学会了讲我们所爱听的话。但是耶稣在这边可以得着一个真心寻求他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在乎拿单业对他的反应，他在乎的是拿单业内心对他的心。你想得着真心的朋友吗？你也不妨学习耶稣的样式。你要得罪一个真心的朋友，只要那个人是对你真，他说错的话，你就让他过去。有一天，你会让他得着你，就像拿单业得着耶稣一样。耶稣说拿单业是真以色列人，他那个真是对神追求的认真。所以耶稣下面讲了句话说，你还要看见比你认识我是弥赛亚，我是救主，还要更大的事。各位听众，你能够想象吗？还有什么事情比我们认识了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主，还要更大的事吗？这是我信主30年，服侍主20年以后，神才给我看见的一个更大的事。因为我真心的要，我不以一些对真理解释为满足，我真的里面有一颗寻求真实的上帝。神让我想到耶稣亲口讲的话，来跟从我。当然跟从耶稣的人，一方面是听耶稣讲的话，一方面是看耶稣所行的事。我们常常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当他能够说这些话感动人，他能够有能力做这些事。但是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盼望了嘛，是不是？其实耶稣亲口说的两句话给我有一点启示，不晓今天对各位的听众弟兄姊妹是不是也同样能够做开启的工作呢？因为耶稣说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给他圣灵是没有限量，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34节。原来耶稣说话有能力，是因为神赐给他圣灵。第二个，耶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14章12节，耶稣怎么说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原来耶稣能够做一些大有能力的神迹的事，是圣灵在他的身上。约翰福音14章12节最后计划怎么说呢？因为我要往父那里去。耶稣往父那里去干嘛呢？他说我到父那里去，就要赐下圣灵来给你们。一个人不看重圣灵的能力和工作，他不会真正认识耶稣。因为圣灵赐下来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让我们认识主，因为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的。真的，今天我相信在国内有许许多多得着圣灵的弟兄姊妹，你们所行的，不管是瘫子起来、瘸腿行走、疾病得医治、甚至死人复活，这一些的大能在世上的时候只有耶稣一个人可以行。但是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人也能够行。我们所加起来的真的应验了耶稣所说的，你们不是一个人，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弟兄姊妹，当我们若是真实的面对我们还没有的，或者我们还不像耶稣能够活出来的，我们在生命里面还有很大可以成长追求的空间。假如我们只是说哎呀，圣经我会讲解了，那怎么样呢？我们有没有真实面对我们没有的这一部分呢？其实当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记载的在耶稣生命里面可以活出来的，而我们没有，我们就可以求那赐圣灵的神，他要给我们。因为耶稣亲口说，哪有孩子求饼 父母亲会给他石头呢？一个孩子向他父母求鱼，反给他蛇呢？岂不知天父会把更好的，就是圣灵赐给凡寻求他的人吗？有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软弱，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圣经，有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没有能力，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耶稣要拿但也看见，就是圣灵可以从神那里到我们的里面，而我们里面的圣灵也可以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我在宣教和田的里面，我真的经历到这样的恩典，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在这样一个恶者掌权的时代的里面，罪恶满盈的末世的时代的里面，可以活着能够荣耀神，不被玷污。圣灵真的可以这样的保守引导我们在世度每一天的日子。亲爱的朋友，你相信吗？这样一件更大的事在你生命里面发生吗？靠我们不能，我们就来求我们的神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谢谢你，你不但乐意把圣灵赐给你的独生子在世上的时候成为见证，耶稣，你升天以后，你照样把圣灵赐给我们这一群寻求你的人。神啊，让我们看见耶稣所应许要让我们看见更大的事，就是圣灵，你要在凡相信你的人的身上上去下来，让我们在这个末世世代可以成为你的见证。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借着今天王弟兄在节目中的分享，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圣灵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只有被圣灵的充满，我们才可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的生命才可能不断的更新而变化，我们的生活才能够不断的彰显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美，我们的侍奉才能够不断的带出神同在的能力。让我们每一天都来亲近我们的神，让我们在神的面前都立志要过着一种信靠而且是完全顺服神的生活，让圣灵天天充满我们，让神更大的使用我们的生命，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将要结束之前，凌云在这里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就是架起心灵的桥梁这本书，欢迎您来信索取。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壮志凌云的凌云，明天我们在空中再相会。
主，让我遇见你，主，让我得着你，主，我要你自己，主，你自己，我主，主，我要遇见你，主，我心渴慕你，主，我只要有你，生命在路着你。